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12:8-12，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12:13-13:2这个段落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12:8-12，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神应许降下圣灵，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呢？圣灵是不是在你心中啊？根据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的记载，基督复活之后50日，即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撒加利亚称圣灵为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正是这个灵证明了我们有罪，向我们启示神的公义和审判，并且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来帮助我们。保罗在罗马书8:26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求神让祂的灵来充满我们，使到我们感受到经历到祂与我们的同在，并且是住在我们心中。或者有人会说，神的独生子被刺被杀，以色列有多少人为此悲哀呢？今日的人又会怎样呢？圣经告诉我们，最终所有人都要认识到那一位被刺被杀的耶稣，祂真是尼赛亚。而将来的人必定会被唤醒，他们为罪伤痛，并且真正复兴。被钉十字架的尼赛亚将会清楚地被启示出来。腓立比书2:10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启示录的5:13亦都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或者还有人会说，哈达临门这个地方是在哪里？根据圣经记载，哈达临门可能是指约西亚王被杀的米吉多平原的一带。好多人曾经为约西亚的死而大大悲伤的。历代志下35:22-25就记载，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籍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载在哀歌书上。另一方面，根据列王纪下五章十八节的记载，这里亦可能是指在米吉多有类似哀悼达摩斯神的宗教仪式，因为哈达和林门这两个都是叙利亚神明的名字。所有人无论阶级的高低，当见到被拒绝的尼赛亚，都要独自哀悼。大卫的儿子拿单是指卓越的家庭，至于示妹呢，是代表一切平凡的家庭。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妹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在这段经文当中，先后提及利未家、示妹家和其余各家。在旧约圣经那里呢，这些宗族名字是有他们重要的历史含义。大卫家和利未家都是公认的皇室和祭司家族。至于拿单和示妹呢，就比较难辨识，因为圣经里面同名的人实在太多了。根据撒母耳记下五章十四节和民数记三章十七至二十一节记载，由于拿单他是大卫的儿子，示妹就是利未的孙，有不少学者会认为撒加利亚这里所讲的就是宗族和他下面的分支。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可能性，就是这些宗族都是跟所罗巴伯有关系的。根据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和历代至上三章十九节的记载，所罗巴伯就是从拿单和利未而生的大卫后代。所罗巴伯的兄弟呢，亦都叫做示妹。这段经文当中呢，表达了很大的悲哀。到底那些人犯了什么大罪？当尼赛亚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拒绝了尼赛亚。想一下，咁当佢再来嘅时候，凡系听过福音不过又拒绝咗佢嘅人，下场会系点呢？我要话俾你听，呢一个日子就快嚟到，主耶稣随时会再来。如果你听到佢嘅声音，请你唔好再硬心啦，打开你嘅心啦，接受基督做你嘅救主。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嘅主题就系洁净以色列。这一卷其实是很重要的小先知书来的。我一直很重视这一卷容易被人忽略的书卷。而每一次研读这卷书的时候，我都会从中学到新的东西。其实这卷书最后的这一段预言是非常之精彩的。甚至令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解释这个这么崇高的真理。希望这一卷对我意义重大的书亦都可以对你有所帮助。前面的经文呢，我们见到神明确的计划是从基督第一次的降临来到开始。那个时候呢，他在耶路撒冷，他被犹大用三十块钱所出卖了。至于这卷书里面部分的预言呢，是应验了的。还有部分其他的预言呢，就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应验。虽然主耶稣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但是他却是被人所拒绝的。将来还有一位要来到，不过目前呢未来的，未出现的。到了教会被提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就会出现。讲的是假牧人，敌基督。他会带领以色列国和全世界进入到大灾难时期。那个时候唯一的拯救呢，就是靠第二次再来的主耶稣基督。基督要再来建立神的国度， 只有基督才能够为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这一位在2000多年前降生的婴孩，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唯一希望，唯独他有能力为世界带来真正和平。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他是和平之君，他有一个为世界带来和平的时间表和计划，他将要在地上建立永恒的国度。一众的先知，特别是撒加利亚，简单地叙述了这个时间表的细节。从撒加利亚书以及其他先知书，我们同样可以找到这个国度的特色。而当我们继续研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会从中看到这些特色。这个国度有很多吸引人的物质层面，例如在沙漠里面会有盛开的玫瑰花，瘸腿的能够行走，黑眼的可以看见，还有人能够想象在新耶路撒冷的黄金街碧玉城。不过我们往往很容易忘记了它的属灵层面。我们已经见过神的国度最大的特色就是诚实。撒加利亚书八章三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嗱，今日呢还未出现这些诚实的，但是当基督掌权的时候，耶路撒冷就会成为诚实的城。我要再一次强调下，今日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诚实的。基督国度的特色不单只是讲诚实，亦都有圣洁和公义。我们在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一到二节就会看到这一点。在第十四章那里，我们亦会看到连马身上的铃铛、圣殿里面的锅和碗都要归耶和华为圣的。此外，在第十四章我们还会见到基督国度的特色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喜乐亦都是基督国度的特色之一，就好像十章六至七节所讲的，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怜恤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那阵时候是会有极大的喜乐的，这些都是基督国度的属灵层面，不单止物质层面那么简单。而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和平。当基督再来掌权的时候，他是会向列国说和平的话的。撒加利亚的预言当中就有神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的最后一项计划呢，就是神要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当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被人拒绝出卖，交在外邦人手中，那些人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撒加利亚没有讲到此后教会将要发生什么事。当教会时代结束的时候，是会出现坏的牧人，就是敌基督。他不会带来神的国度，反而带来大灾难时期。只有当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的时候，敌基督在世上的专制才会结束。这些是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的主要内容。这里的内容我们都要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来解释。今天有很多人会认为 神对以色列呢是没有未来的计划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神所讲的事是真确的。你不能够一方面读圣经，但是另一方面你又不信圣经，这样表示你根本是看不到属灵的层面，这样你亦都没有得到过从圣经而来的启示。神计划的中心是耶路撒冷，正如我们在第十二章所见到的一样，在撒加利亚书的最后三章，即是第十二到第十四章，耶路撒冷这个字眼出现了21次，除非神所指的是字面上的意思，否则的话神是不会重复讲这么多次。神并不是在这里讲着任何国家的大城市，他就是讲着耶路撒冷。有一位学者在他所撰写的《撒加利亚书》注释当中，他这样提出，基督再来的时候，犹太人会回归故土，并且回转归向基督。关于这方面的预言，只要透过字面上的解释，就能够看出整个预言的含义。凡是忽略撒加利亚预言整体的意思，违背上下文的关系，那就会失去焦点，乱作一团。我自己都很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呢，用灵异解经来到解释这里的预言，等于是否定了圣经的默示。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所强调的是，神的百姓认罪悔改，将会洁净耶路撒冷，从此耶路撒冷将彻底杜绝偶像崇拜和假先知的活动，并且先知撒加利亚亦都在这一章预言了尼赛亚的受死，应许到虽然有很多人因此被剪除，但是仍然有三分之一的人经受试炼而成为圣约之民，他们是经过锻炼陶造的神的精兵，是神成熟的百姓，值得众人所效法。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一节经文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这一章的开篇再一次提及那日，是指从大灾难时期一直延续到千禧年国。在大灾难时期结束的时候，基督会再来，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而这一节经文呢，不是指基督第一次降临，因为那个时候基督并没有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打开了洗除罪恶与污秽的全员。他们反而是拒绝基督的，将他们的救主钉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三节就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全员是神洁净的能力，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开启了这个全员。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以色列拒绝他们的尼赛亚救主，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向他们开启全员。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就继续讲到神的时间表。在之前第十二章，我们看到在那日，神是会将他的灵浇灌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的。先知约珥亦都这样讲过，到了时候，全员会向他们开启，他们才会了解基督为他们钉十字架的事实，而他们就会仰望基督了。圣经明确地讲过，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责的，必为我悲哀。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才有真正的赎罪日，而他们是会大受感动的，神的灵就会除去他们眼中的帕子。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今日如果他们离弃罪，帕子就会被挪开。看到吗？问题是在于人心， 而不在于他的头脑和智慧。其实人在智力上是不可能明白到宇宙的创造主永恒的神的。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愿意离弃罪恶。以色列人是这样，外邦人都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面对着这个问题。神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恩典开启了洗除罪恶和污秽的泉源，这样和以赛亚书59章20到21节的预言是一脉相承的，预备了救赎者的道理，预告了全以色列即是圣徒的得救。正如罗马书11章26到27节所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唯有基督替罪人受死，才是全以色列洗除罪恶和污秽的根据来的。因此，洗除罪恶和污秽的泉源，象征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根据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记载，耶稣曾经指向圣徒将要领受的圣灵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并且呢，洗除罪恶和污秽，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来的。因此，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一节的预言就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了。神的百姓藉着圣灵使人悔改的恩惠，加入得拯救的行列。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这里再次提及那日，在那日神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是采取了黄金政策，即是说放弃以前的偶像，金牛犊亦不再放回去但和伯特利了。不过他们心中依然是迷信的，在家会拜那些小偶像。即使今日还有很多所谓的文明人，他们会认为如果穿戴某样的物件，或者在哪里挂一个小饰物，都能够令他们远离凶恶，保他们平安。这些就是以色列百姓陷入的那种偶像敬拜的光景。另外，他们也都很迷信占星术的。神说，他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这里的先知当然是说假先知，污秽的灵就是指魔鬼。我们是生活在魔鬼活跃的世界，而这个时代很多人将注意力放在魔鬼身上。我们越是靠近世界末日，就越是看得到魔鬼活动的加剧。我认为呢，魔鬼一向都在彰显他自己。这一段经文之所以显得这么重要，是因为圣经在这里提到千禧年的时候，魔鬼是会被赶出去的。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讲到，假先知和敌基督是会被赶出这个世界。经文记载，那受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讲到千禧年期间，撒旦要被捆绑，那阵时假先知同敌基督要被抌入火湖，魔鬼就要被捆绑抌入无底坑里边。启示录没有提及到魔鬼最后会被赶出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合理地相信，到时候神是会这样做，魔鬼呢会被抌到某个地方的，至少会由这个世界被赶出去。不要以为当一个民族被神拯救脱离异教和异端之后，就不会走回转头去拜偶像。今日世人很多是去回拜偶像， 因为人类不认识圣经，才渐渐走入黑暗里面。这些就是魔鬼今日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这么张狂的原因，忽略了神的说话，让异教的能力更加嚣张。这个不是神的能力不足够的问题，而是人心要改变。当拜偶像的行为完全终止，魔鬼被赶出去，那这个世界就会大大不同的了。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oul Podcast.